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相信听众朋友最近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主题有关这个人类历史的基督观呢，的确是相当的严肃。那么也可以拉回到个人的性德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信与不信啊，其实真的都是天主的恩宠。那么我们要靠着信仰呢，才能够加强我们自己的一个性德，同时也对于讨论的主题呢，可能会有比较这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不晓得这样子的说法啊，柯神父同不同意？不过我想柯神父在节目的时间里头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讨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先请柯神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哪一方面的内容？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继续上一次的，就是说基督徒的历史观了、那上一次我们看这个历史观的一个特点啊，那个历史观的那个特点是说，基督徒对历史的看法，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历史就是一种善恶的斗争，然后最后是善的力量会得到胜利啊。所以这个是外面的人没有，外面的人或是说一直进步啊，或是说一直重复啊，所以这两个。可是基督徒它就是另外一种概念，所以这个是关于基督徒的历史观的第一点啊，这个历史的过程，我们就是说是一种逾越过程啊，经过奋斗、痛苦到死亡到复活。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历史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啊？我们外面的人更觉得到底历史没有什么负责人啊，每个人为自己啊，现在是很盛行的，就是说那个个人主义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每个人为自己啊，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这样想。那以前也是说有一个什么一个国王啊，或是他影响到历史很深啊，也是对的啊。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是看这个历史的负责人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情况，一种现象出现。那我们就是说，这个一个人能够代替啊别人啊，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就是很普遍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解释一下这一面，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救恩非常有关系。我们说耶稣救我们，那到底我们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到底他怎么能救我呢？啊，我是个人，我是我个自己啊，他是他，还有2000年的差别啊，所以到底这个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事也是一个外面的人很不容易懂啊，到底是说别人怎么可以代替我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稍微提到这个基督徒的历史观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人类历史的负责人啊是谁？那我们看在这个。我们福音比方说这个耶稣他是一个人啊，当时是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的一个乡下人啊，这样就他的特别的背景啊，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唯一无二的一个人啊。那另一方面在他身上好像天主就是愿意救全人类啊，所以一方面也是有他的特殊性啊，另一方面也有他的普遍的价值啊。所以这个特殊性很普遍的这个怎么可以配合呢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理论性的一个基本两个概念啊。所以我们那个一方面是说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在罗马书信第10章第12，就是说无论谁求天主圣名啊，靠天主圣名可以得救啊。那另一方面在若望福音第10章第22节，就是说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啊。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有这个两个事情，一方面好像每个人只有呼求天主啊，天主就救他，另一方面只有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得救，所以一个是一个普遍的好像提供这个救恩，另一方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啊，也是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叫它这种拣选论啊，天主拣选某一个人代替啊全人类，或是代替一个民族，后这个人就变成一个负责人类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从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啊，一种这种特殊性跟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拣选论来解决啊。 所以比如说在那个少数人为了大数备选，比如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啊，可是他们感觉到天主就选他们，不是为他本身啊，而是为救全人类啊。那也是说最后耶稣基督或是先知啊，他就是觉得他就是在天主面前就代表整个一个民族啊。所以这个代替性啊，怎么可以另外一个人代替我呢？比方说我们可以说谁能代替我呢？我的父亲能代替我呢，可是我父亲可能还比较可以代替我啦，就是说 我放心啊，我信任啊，或是我哥哥呢，可能也是在我们传统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哥哥我就放心了啊，别人我觉得不放心啊，我哥哥或是我父亲啊。那为什么我们信任我父亲或是我哥哥呢？因为我们相信他完全的站在我的立场，我父亲不会牺牲我，他宁愿牺牲自己啊。所以我可以说我父亲他可以代替我，可是其他的人他很难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我们也说他能够代替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的生活，耶稣基督敢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他的朋友。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耶稣基督我愿意把我自己托付给他，因为完全信任他，他没有一种自私的一种心啊，所以他完全为了别人存在，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可以代替啊别人了。所以这个是说这个拣选论又是这个意思，耶稣这个个人代替我们大众啊，我们说耶稣牺牲自己是为了众人的得救。那这个不是说他随便做，我不然的话我怎么有跟他有关系呢？我刚刚讲的唯一的，因为我相信耶稣没有自私，他完全是为了我们而生活，所以我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他，以后让他救我。所以这个是耶稣被拣选为了救众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亚伯郎代替他一家人，以色列代表全人类，先知们代表当时社会的人，和耶稣基督更明显的就是可以代表我啊，因为他完全是没有为他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完全反对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个人主义。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每个人为自己啊，好像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就不是这样子的。天主创造人的时候，他创造一男一女啊，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实在是天主的肖像，那个肖像啊。所以那个两个人创造他们以后，他给他们一个使命，他们两个一起要负责一个共同的一个使命啊。所以可以说人类从开始的时候不是单独，我们是另外一个故事说也是天主看亚当单独一个人就觉得不对啊，不好啊，所以他给他一个助手。所以这时候从天主来看，人永远不是单独一个，永远是跟别人有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也是说为什么一个人能代替别人。所以以前可以说一个父亲啊，他能代替一家人啊，一家人就知道父亲就是代表他们，后也完全的放心了。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因为个人主义那么强，所以每个人完全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单位可以说。那可是说从天主来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实际上也不是我们都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假如说从医学来看，我的基因啊是我的吗？99%以上的就是我父母的，以后他们父母也是从哪里来，以后基因的改变啊也是跟着某一个历史的过程啊，就是说我就这样子的跟人类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不可能是单独一个，我跟人类99%可能是跟别人一样啊，是别人的一部分可以说。可是现在因为个人主义那么强，好像就否定他了，我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说我能够生活，假如没有别人的话我能够生活吗？我的衣服，我的吃的，我的住的，我自己能负责吗？也都不行。所以可以说我们人就是一种社会动物，可以说跟别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强调个人，所以我们现在不是那么重视这一点。可是基本上就是我这个人啊，就是可以代表 很多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因为我跟他们就差不多啊，大部分是我们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圣经里面保持这个对人生的一种对人类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都是有非常密切是一个人类啊，我们都是也可以彼此代替啊，所以将来在那个新天新地也是一个城市啊，可以说不是说我们在天堂里面我就是观看天主啊，我个人跟他的关系，现在好像我们教会里面好几次也是非常个人主义啊，比如说我们在弥撒中祈祷，我的祈祷是我的祈祷，以后虽然在我旁边的人可能也是有类似的祈祷，可是我做我的，他做他的，所以我们这一方面可以说也是受社会的影响，也是相当个人主义，可是也是有一地方说有两三个人一起为某一件事情祈祷他会在他们中间呢、啊，有两三个，不是说有一个啊，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人类这种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在那个人类的救恩史里面啊，也就是把这种关系啊也是强调它，所以我们也知道天主自己也不是一个个人的天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天主，所以各方面可以说人基本上是跟别人分不开的，是一个整个的人生啊，就是跟别人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真正的人生啊，是包括互相的关系，有共同的责任啊，这个是我们在社会里面有共同的责任，我们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人的救恩呢、啊，也要恢复这种跟别人和跟世界的圆满的关系，才是能够恢复我们真正的一个理想的情况。所以我们说救恩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把人那个揪拔出来啊，或者一个个人把他从世界上拔出来放在天堂里面，他就是个人去看天主啊，才不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救人只能在团体里面能够救他，不然的话你把一个人从他的整个环境啊，从他的家人、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社会把他拔出来，他好像像一条鱼一样啊，从水里面拿出来会死掉啊，人能够生活，能够发挥他，能够觉得舒服，能够发挥他的所有的能力，就是在一定的环境里面。所以你要救一个人，就是要救他整个的环境才对啊，不然的话，那个人就还是会死掉。所以这个说，救恩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是一种共荣啊。所以在那个天主在那个救人类啊，也就不是说把我们个人救出来，而是说在社会里面，在人类里面就开始一个救恩的运动啊，就是耶稣基督开始了，慢慢的是整个人类都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彼此支持、彼此和谐相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运动才能够救人类，不然的话，这就是什么呢？啊，这个不是说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啊，而是在一个团体里面能够体会到大家的爱，以后在那边能够完全的发挥自己的一切潜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忘记啊，我们看得太简单了。所以救恩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所以在天主的计划里面，他也是去这样的去想办法救人类，说在人类里面就开始一种或者一种彼此宽恕的运动，使人越来越多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以后这样子是体会到他的救恩。当然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里面完全的救恩啊，可能是达不到的。最后救恩是说是在天主的范围里面被接受、被肯定，才是真正的完全的得救。可是说在人类这个，比如说那个救恩的历史的过程中啊，也就是说是一个人类里面的一个人之间的一个运动啊，才是真的是得救的一种开始了。所以我们说救恩是恢复人之间的正义和爱情的关系啊，像耶稣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对待人一样啊，所以当时耶稣就是看，比如说那个罪人啊，就缺乏救恩，因为人就是把他开除，不愿意跟他来往 那耶稣就是说跟他接触，提供或是求他愿意希望他悔改，以后耶稣愿意接纳他，再拿把他纳入当时的社会里面去，再把他当作一个朋友去看，这个才是他的救恩啊。所以耶稣就是当时为穷人也是这样子的，穷人就觉得被忽略，或说这个被放在一边呢、啊。以后耶稣去找他们，因为耶稣就是他们觉得是代表社会，所以耶稣去找他们，跟他们打成一片啊，鼓励他们，和他们非常高兴，他们觉得被接纳。或是耶稣对别的那些病人，当时也是说人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说把他们也是开出，耶稣去找他们，碰到他们，治好他们。或是他们进入再一次进入社会的圈子里面，或这个是他们非常的高兴啊，这是真的是一种体会到这个救恩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当时怎么开始这个救恩的这个运动啊。以后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祝他们平安，以后就给他们圣神，或者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就是说把这个宽恕啊带到社会里面去啊。那这个是彼此的宽恕啊，或这个是在体会到这个救恩在社会里面在发生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常常会忘记了，救恩不是是我自己跟天主的关系，而是经过我跟周围的人的好的关系，那边才得到他的真正的幸福啊。但最后假如我们彼此之间充满的爱心啊，但就天主在我们中间啊，天主就是爱啊。可是说这个是最后天主自己会完成这个我们这种努力啊，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们常常要悔改才在努力去做啊，可是那个时候一定可以感觉到这个救恩就是这样子的，经过彼此宽恕，再一次悔改，彼此接纳，一种和谐的关系啊，才是人类的救恩的开始。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就是第一个人愿意为了这个完全牺牲一切啊，他没有保持一点点自私啊，他的生命也付出去，所以他这种完全的爱是我们都被感动，以后就是愿意从他那边开始也彼此宽恕，因为我们觉得宽恕不是那么危险，最后我们可以说还是天就是保障他，像耶稣一样，他最后虽然牺牲一切，最后是复活起来了。所以他宽恕，他愿意跟别人，他不会反抗啊，或是仇恨啊，或是打战啊，他就能够最后被天主所保障啊，以后就得救。所以这种希望啊，他带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愿意继续愿意宽恕，也有信心能够这样子的往救恩的路迈进。
是，今天在节目中柯博士神父呢事实上跟我们谈的是救恩史哦，可以说非常详尽的从他的这个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呢，以耶稣为中心，还有就是救恩不只是个人，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啊，都做了很详细的说明。我想很多听众都蛮熟悉这个内容的，可是也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至于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都非常欢迎您透过台北邮政108-5号信箱来和我们联络。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